怎么翻译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who study science in this university is 40%。懂了吗？百分比放前面，然后前面它的修饰放在后面 ，OK？这个国家在房地产工作的人是10%，怎么说？写一下。这个国家在房地产工作的人的百分比是10%，怎么说？懂了吗？好，我们再讲例子，我看到有些同学还是错的啊，像069同学是吧？比如说家庭在食品上花费的百分比是40%，家庭在食品上的花费的百分比是40%，你怎么翻译呢 ？proportion 写前面，后面再写什么 ？of 后面写什么 ？of 后面写什么？花费，然后呢？花费后面写什么？在食品上的，把定语再往后面写，是不是？懂了吗？你们知道定语吗？069同学，175同学，知不知道什么叫定语？定语的话呢，就是修饰一个名词的东西。在英文里面，我们中文的定语一般来说就放在名词的前面，但是在英文里面的话呢，如果它的定语比较长，我们经常会把它放到后面，叫做后置定语，懂不懂？比如说这句话 ，of the spending on food， 它都是后置定语。它是放在这个修饰的名词的这个 proportion 的后面 ，OK？ 好，别说获得政府资助的大学的百分比是70%，获得政府资助的。大学的百分比是70%，怎么说？首先把百分比写到最前面去，然后呢，再把大学写了，大学写完呢，再把获得政府的资助把它写出来，懂了没有？比如说获得高分的学生的百分比是10%，首先把百分比写出来，然后呢，学生写出来，获得高分的把它写出来 ，OK？ 懂了没有？好，懂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面写吧，好吗？不懂的同学的话呢，明天可以自己重新复习一下。 啊，有些同学说你这个 hybrid 的话，要不要加复数啊？不需要加啊，啊，为什么呢？因为 grade 的话呢是一个可数名词嘛，对不对？啊，每个学生的话呢，他只能拿一个高分啊，强调的话是一个考试，这个时候的话呢就用冠词，听懂了没有？如果你用复数的话呢，这强调什么？他考好多次试，拿好多个成绩，都拿高分，懂了没有？好，下面我们看一下。那么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句子吧。我们首先看一下 Japan，Japan 是最高的。然后呢，但是它下降，是不是？可以用哪个基本句型？可以用最高级啊，对不对？然后的话也可以用尽管，对不对？although 是不是？好，写一下。187同学，你问个 work 的话呢，一定要加过去时啊。然后没有什么 strictly 这种说法，然后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复数呢？它一个国家不就只有一个数字吗？为什么要说 percentages？有同学说写 the number，如果写 the number 的话呢，就整篇文章也废掉了，OK？啊，你是不能写 number 的。因为这个图的话呢，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的数字是什么，你只知道它的百分比，听懂了没有？啊，比如说的话，你的雇主的话呢，他知道你单身，他说，哎，我们公司的话呢，80%的员工的话呢都是女孩，而你一听的话呢，心猿意马，对不对？这个公司我进了，对不对？工资低一点就低一点，结果一进去呢。他总共就5个人，对不对？老板是男的，4个是女的，对不对？然后4个女的话呢，都是结婚的，被坑了，是不是？听懂了没有？就是你要知道百分比和数目啊，它是不同的概念，懂了吗？好，这是我写的啊。啊，下面的话呢，一个我们可以说的东西就是，啊，美国和澳洲也下降，因为它整个图啊，它的描述对象比较多，总共的话呢有4个国家，两个图就8个国家，这个时候你可以写的紧凑一点，啊，你可以说美国和澳洲的话呢也下降，这时候可以用什么基本的句型呢？用第五个，也可以用什么？也可以用第二个，对不对？啊，so 的话呢，在英文里表示发生的意思。比如说的话，同样一个东西也发生，然后发生完了，你肯定要写一个读数据嘛。读数据的话，你可以用分词读数据。好，写一下，美国和澳洲的数字也下降，然后呢，最后说一下下降到多少，用分词结构。开头段你改写一下就行了嘛。啊，这是开头段。 好，这第二句，the figures for 啊，因为它的主语太长了，你可以用 "were hung the figures for" 的话呢，去这个进行一个替换，OK。然后呢，他看到发生一个什么类似，就是这种类似的一个趋势。然后呢，把数字读一下，decreasing to 什么什么东西 respectively，OK。你看18西同学，你这个对象词用错了，千万不要说 proportion，它不是美国的百分比，你知道吗？只要你写美国的百分比，就是5.5分，你这次考试又白考了，因为你对象词错了。这就是我们很多学生的学习的一个悲哀呀，对不对？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想表达，去想句子结构，但事实上最后我们这个图，这个数字指代什么东西，我们很多同学是搞不清楚的。这个图啊，它这个数字，我再讲一遍，它是一个国家60到65岁男性仍然在工作的百分比。听懂了没有？就是你一个都不能少，只要你写的 proportion，你一个都不能少，OK？你想怎么写的比较简便呢？写 figure，它就可以比较简便。但是只要写 proportion，你就要写全，你不能够省略。听懂了没有？有同学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只说美国呢？万一的话呢是美国的女性呢？这就抬杠嘛，对不对？因为在这里的话，你前面一句话已经说了男性了，你就知道他是在说男性，听懂了没有？好，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第三个，那 Belgium 的话呢下降的幅度很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基本的句型呢？我们可以用 DRB 句型，对不对？它有一个什么明显的下降，是不是？明显的下降怎么说呢？Sharp 啊，就是刚才那些副词啊，你可以把它用一遍啊。但是你要全部把它变成什么？把它变成形容词形式，因为形容词才能够修饰名词。OK。好，迅速的写一下。figure 这个介词这个词啊，它后面只能加 for，不能加 of，OK？025同学写的还可以。29同学的话呢，decrease，然后 dropping 的话两个都写就有点重复了，知道吧？这我写的， There was a sharp decline in the proportion of male workers in Belgium to less than 什么什么东西。啊，有些同学的话呢，可能又痛苦了。哎，你这个句子的话呢，不是说要写全吗？你为什么在这里的话呢，又少了一个岁数，又少了一个工作呢？啊，因为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呢，大家整段话都知道你是在说男性，你就可以这么写，知道吗 ？OK。这时候事实上你就把那个年龄给去掉嘛，因为你知他大家都知道你没有说其他年龄段，所以说的话呢可以把年龄给去掉，懂了吗？好的，下面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女性吧。女性呢我们会发现什么，美国刚开始最高，对不对？但是下降。日本呢也比较高，但是也要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呢如果你这么写的话呢，它产生的一个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写的有点啰嗦，知道吗？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写在一块，你可以说的话呢，日本和美国都比较高， OK， 然后呢他们都下降，听懂了没有？这个时候用什么基本的句型呢？啊，我觉得你可以用 but 啦，是不是？尽管，对不对？啊，或者但是都下降，然后上升吧，你就可以用个比较简单的，啊，对不对？就第一个，好，写一下。好，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of the same age，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为了避免重复，我写了个 of the same age， 那么作为一个什么啊，一个替换，然后呢 was relatively high， 然后其他的话呢下降，然后就写完了。好，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下面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说什么？那么 其他的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去讲，其他的比较低，然后标准是下降，澳洲的话呢上升，这个时候可以用什么样基本的句型呢？啊，可以用 while 对不对？啊，好，我们现在的话呢，用 while 比较级写一下这个句子。可以啊。啊，有些同学的话呢，还是要自己写一下，知道吗？啊，哪怕难或者写不对，都要写一下。就学习有些时候，它就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写对的，它可能是不断的犯错，不断的打磨，对不对？啊，我们同学的话呢，总是觉得我写错，所以说我不写了。这样的话呢，你永远是很难开始。学习不要有玻璃心啊，在这个过程之中，摔的跤，吃的苦，吃的亏，啊，你是省不掉的，OK？没有人的话呢，天生下来写句子都是好的。328同学，你不能用过去时，啊，做去进行时。320同学，你的主语不是 trend，不是这个趋势下降，是这个数字在下降。好，这是我写的，其他国家的数字会低一点，这个时候我用一个冒号，啊，再把这个数字给说出来，啊，在图表作文里面的话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可以用冒号。前面一个句子是总的概括，后面的话呢写细节，这个时候可以用冒号。27号同学，slightly 的话呢，应该是把 ly 去掉，副词不能够修饰名词，知道吗？好，最后的话呢，看一下总结。那么男性比女性要多，然后的话呢，美国比日本其他数字要高，基本是不下降的，除了在英文怎么说？Except，OK？好，迅速的写一下。没有 man workers 这种说法，而且人不是他现在的话，你一定不能说男性多过女性， 它是男人的数字多过女人的数字，听懂了没有？然后你的时态也是错的。时态的话呢，这篇文章啊，从头到尾都要用过去时，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知道吗？它和刚才那篇文章是完全不一样。刚才那篇文章因为有将来时，所说的话呢，它比较特殊。但今天这就是第二篇文章的话呢，它是完全就应该用过去时，没有其他的选择，听懂了吗？啊，这是我写的。首先，第一句话有什么东西值得学习的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写了个 that of？ 我为什么要写 that of 呢？因为的话呢，是男性的百分比和女性的百分比相比，不是男性的百分比和女性相比，所以说后面一定要写 that of， 知道吗？有些同学说我不懂得写，不懂得写，那你就老老实实写 proportion 或者 percentage， 听懂吗？就哪怕不错也行，第二个句子啊，就是 all figures 它都会下降，除了就是澳大利亚的女性 ，OK， 啊，最后一个的话呢，稍微变化了一下 ，continue their working lives，OK，、okay? 啊，稍微变化了一下，基本上就这样。然后动态图的话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的话呢，讲一下静态图吧。重复不会扣分，它只是不能拿高分，但是你变化错了，它就是 5.5 分，听懂了没有？这就是外国人的特点，外国人的话呢，他可以简单的对，但是他不允许复杂的错，懂了吗？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篇。第三篇的话呢是静态图。它体现了什么地方呢？它体现在的话呢，它这个图啊没有时间 ，OK？ 那没有时间的话呢都是静态图。好，我们还是的话呢审一下题。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时态是什么时态。它时态应该用什么时态？首先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时间，没有。没有时间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的标题。标题的话呢出现一个 received， 但这个 received 的话还是不能够决定时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过去分词。过去分词你是不知道它是用过去，它只是表被动，听懂没有？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进一步看一下题目，看题目里面有没有信息可以帮助你知道它的这种时态。最后我们发现有个词让我们知道时态，哪个词 ？gave，OK？因为这个 gave 它是个过去时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整篇文章我们要用过去时。如果这个 gave 的话呢，它是用一般现在时，我们这个时候整篇文章就用一般现在时 ，OK？ 懂了没有？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描述的对象和对比的对象。描述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这个的话呢比较奇怪一点，它第一段和第二段的东西还不一样，是不是？第一段的话呢是五种什么不同的原因 ，OK？ 第二段的话呢是什么？五个什么不同的什么学习方法，对不对？是描述对象。好，我们对象词是什么东西呢？对象词。第一段的对象词是什么？想清楚再回答啊，不要乱说。比如说 45%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百分比？学英文是为了出国旅行的人的百分比，听懂了没有？千万不要少了那个人。学英文是为了出国旅行的人的百分比 ，OK？ 好，这个时候写完之后呢，你把它一转变就好了，百分比写前面，人写后面，对不对？然后呢，学外语是为了什么？出国旅行，写定语从句 ，OK？ 这样的话呢，你就写对了，懂不懂？百分比写在最前面，人写了，然后呢学习语言是为了去什么旅游，写在后面，听懂了没有？然后呢如果你写什么 the number of people， 不好意思错了 OK。 然后呢如果你写 the proportion of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不好意思错了。如果你说 the proportion of traveling， 不好意思又错了，这些都是错的，知道吗？啊，现在你们知道吧？以前的话呢你们参写这个参加这个图表作文雅思考试为什么老师考不过，对不对？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啊。很多同学的话呢学的图表作文这么久啊，连这个数字到底指代什么东西搞不清楚的。可以，300同学你这么写是可以的。好，下面的话分段，分段因为这是多图，多图如果它对比的对象和描述的对象不一样，这时候的话呢多图的话呢分开来描述，每个图各写什么一段 OK？ 听懂没有？如果描述的对象一样，按照单图来看，如果描述的东西不一样，各写一段。哎，又不懂。比如说，我假设啊，第一个图是日本和中国的经济相比，第二个图是日本还有的话呢中国它的人口相比，这个时候呢你每一段话就是一个图就写一段话， 因为人口和经济是不同的东西，懂了吗？你是不可能把它放在一起去写的。但是呢，如果这两个图呢，第一个图比如说几个国家它的经济，第二个图的话呢，不对，我这么说，比如说的话呢，第一个图它可能是这个几个国家它的这种不同行业的不应该这么说啊。比如说第一个图，它是一个国家五个不同行业它的占这个经济的比重；第二个图的话呢，是第二个国家五个行业占经济的比重。实际上这两个图的话呢，它描述对象是什么？是一致的。这时候呢，你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写，就是每个行业对比这两个国家，懂了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分开写啊，不要写的话呢，第一个国家五个行业，第二个国家五个行业，这样的话呢没有比较，这样的话呢这两个图呢最好混合在一起写，每个行业对比两个国家就会好写，OK？好的，我们看一下最后的总结，你们觉得这个图的总结是什么？静态图的话呢，主要是看什么东西呢？主要是高低和对比。你们看一看，我会这么去说，学习外语的原因，出于个人的原因，比什么工作的原因更多，OK？你这样的话呢，总结才有意义嘛，是不是？你会发现 personal interest 13%，holiday travel 45%，meeting people 14%，加起来的话呢70%了。而工作相关的 business travel，还有的话呢 communication with clients，它只占28%，听懂了没有？OK。那么第二个图呢，你会发现什么？自学或者是参加一些什么 part-time 课程的人的话呢，比一些什么就是参加一些这样分的话呢反而不好。我们就说的话呢，上课的人比自学的人要高得多就行了，好不好？这就是总结。然后下面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个图的所有的什么，这个一个个把它写出来，写的过程之中，把那个句型的话呢用上去就好了 好，下面的话呢，我们看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是。这篇文章我们就不课堂写了 我们下面的话呢，就是再写讲一个图的思路因为我觉得思路是很重要的。然后明天我会把这两个图的文章放到那个网络上面去，大家的话呢就对照的重新再写一遍，好吗？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你们现在的话呢，花5分钟时间看一看这个图，时态用什么时态？ 总结用怎么总结 ？OK？ 然后对象词用什么对象词？时态用过去时，因为它图里面出现了2001，对不对？然后描述对象是四个国家呢，四个地点呢，还是四种工种？应该是工种，工种的话呢，对比地区，对不对？然后下面对象词，对象词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的百分比？比如说45%，应该是在英国找到 permanent job 的大学毕业生。OK， 那这个时候怎么翻译呢？ proportion 写好之后呢，大学生写上去 of graduates， 然后呢找到工作写上去 who found permanent employment， 然后再把什么地点写上去 in England， 听懂了没有？啊，这就是对象词。好，下面的话呢分段，分段的话呢，它总共有四个对象，你可以看怎么分了。我觉得的话呢，英国在这个 total employment 还有 permanent employment 上面都是最高，可以写一段。其他两个它不是，可以写一段。OK， 好，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下总结，总结你们怎么用一两句话把它总结出来。我觉得有两个可以对比的，第一个可以对比的话呢，就是，地区的对比；第二对比的话呢，就工种的对比。你会发现地区方面，英国它在 total employment 还有 permanent employment， 它都比其他地区要高。第二的话呢，在工种上面 ，permanent employment 不管什么地区都比其他两个什么 employment 要高。听懂了吗？这些总结。好的，明天的话呢，大家把这个两个文章的话呢重新写一下，对照一下范文，然后学习一下，好吗？好的，我们今天的话呢，上课先到这里。分段的话呢，就是它总共有四个描述对象嘛，那你就分成两段嘛，对不对？你分成两段，你就看一下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你每段话最好要找到一个清晰的特点，比如说这里的特点的话呢，就是什么，就英国比较高的这两个写一段，其他的写两，一段不就行了吗？对，它永远是按照描述对象来分的嘛，这里的话呢你就按照高低来分就好了，它不管什么题目它都是按照描述对象来分的，描述对象可能4个、5个、6个、7个、8个都有可能，但是呢主要是你要看一下这种描述对象的特点是什么，听懂了没有？你的总结的话呢，地区和工种都要说，地区和工种都要说，因为这都是这个图里面主要的特点了，是不是？你的总结是什么？就总结它的特点，是不是？好，我们今天的话呢，上课到这里 ，OK。